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30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探讨到中国展现太空竞争的野心，另外亦都会讲到迎接关税战，为保五，中国或会推出新政，而特朗普回归或重塑南中国海的局势，菲律宾面临更大责任和挑战。不过我们会首先讲到中国经济不仅失业率高企，青年求职无望，图谋出走他乡。其中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是这样分析的。
香港、澳门呢，这个市场与内地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的。
他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这个想法，就是大学生生活并没有使到他们的事业更加开阔，反而有些陷入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包括对国外一无所知的态度，这种问题不去解决不得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们就首先来看看中国青年怎样面对高失业率。
中国近年的经济欠佳，很多大学生毕业就等于失业，所以很多毕业生在毕业之后都读研究院，但是研究院毕业之后亦没有保证一定能够找到工作，所以失业情况就继续。究竟他们怎样应对这个情况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第一记者 Jason 我们讲讲的。是 Jason， 你最近访问过一些学生的，究竟的情况是怎样？
咁我就同嚟自山西省嘅历史系研究院毕业生陈明倾过，佢就话揾唔到自己专业嘅工作，亦都冇特别嘅技能，所以只能够送外卖。佢所认识嘅同系同学同埋学弟学妹，几乎都冇人能够从事同历史相关嘅职业，一般都系尝试考公务员或者教师，不过成功考到嘅人就好少。陈明话，毕业大半年仍然没办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就为了生计就转为送外卖，但是因为一次交通事故导致骨折，虽然就没有造成永久损伤，但是就令到他决定转换方向，看看有没有机会离开中国。他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的想法是跟他一样的。
究竟离开中国到海外工作究竟可不可行呢？
我就問過中國經濟評論員金山，他就說中國的年輕人離開中國大陸去香港、澳門甚至外國發展是值得考慮的選項，但是很多中國年輕人在激進的民族主義教育之下變得心胸狹窄、目光短淺，走出去都好难适应，所以金山对此亦都不表乐观，佢就咁样讲。
香港、澳门呢，这个市场与内地相对比较容易实现这个双向的流动，人才的补充。
香港、澳门呢一啲嘅市场比较容易实现市场同埋人才嘅流动，但系而家香港嘅内地人已经好多，内地人嘅比例好高，亦即系话已经内地化。而且在融入國際大市場當中，又要面對一個現實問題，就是我們很多年輕人沒有這個想法，就是大學生活並沒有使他們的事業更加開闊，反而有些人陷入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包括對國外一無所知的態度，這種問題不解決不得。另外我亦都訪問了目前在美國西岸大學修讀精神學的魏先生，他就说毕业之后肯定不会回中国，而是继续留在美国发展。他又这样说，
美国虽然现在经济状况也不好，但是他总体来说他比中国好了。
美国的经济虽然都不好，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好过中国，而且在美国赚的钱肯定比中国多。第一年做精神科医生的话，可能就会有$100,000的月薪，在中国就肯定不会有。
令到中国留学生却步的情况，除了在中国大部分的条件不能够跟外国比较之外，工作机会竞争亦太过激烈，加上压力又大。评论人士又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金生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中國年輕人的就業條件太過惡劣，導致年輕人抑鬱難解，釀成最近有學生殺人的事件的慘案。那他就這樣說了，
就是屬於那種忍無可忍，孰可忍孰不可忍這種地步，所以說呢把青年人逼急了，
這些都是屬於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將青年人逼到急了，因此造成這些激烈的殺戮事件，這些情緒激動化的表現是被逼出來，薪水過低已經突破正常現代人類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成本開支底線，這種無底線的現實狀況導致人的心理性格情緒都變得異常極端。
好，唔該曬 Jason， 你為我哋嘅報道嘅咁有關呢一篇報道嘅詳細內容咧，已經上載到美國之音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隨著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即將再次執掌白宮，南中國海局勢或迎來新一輪的調整。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更加注重以實力求和平的策略，有望強化美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存在，但同時菲律賓或需要在應對中國擴張中承擔更多的責任，為區域安全行動投入更多資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信赖研究中心主任王卫华预测，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延续强硬的南中国海的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说，
川普这一次重返印太，在南海议题上他还是会支持菲律宾，因为菲律宾目前他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啊，或者是防卫力量啊，单独去抗衡中国。
他说特朗普在南中国海议题上仍然会支持菲律宾，因为菲律宾仍然未具备足够防卫力量单独抗衡中国，美国需要扮演协助菲律宾成为合法捍卫者的角色。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亦都认为，特朗普将会更加注重菲律宾在美中对抗当中的实质作用，例如要求菲律宾在军事基地合作和区域安全行动当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基于南中国海地缘安全与利益等因素，美菲早已经形成深层结构性的关系的连结，特朗普新政权对菲律宾的承诺方向应该维持不变，但是双边合作的执行方式和条件将会出现明显的调整。
鉴于川普正强调国家利益的特性呢，所以对菲律宾的承诺呢，将会更加聚集于具体的利益交换。
他说特朗普更加强调国家利益的特性，所以对菲律宾的承诺将会更加聚焦于具体利益交换，例如軍事基地合作或者在區域安全行動，而不是單單是基於傳統盟友關係。因此特朗普的新政策將會對菲律賓提出更高的要求，期待菲方是承擔更多軍事和經濟成本。駐菲律賓地緣政治分析師兼菲律賓中東研究協會南亞和東南亞研究主任吉爾對美的之音說，雖然特朗普的執政風格不是那麼依賴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但是處理國際關係現實的重要性將會保持不變，只是中國從對自由民主秩序穩定性的挑戰轉變成為對美國影響力的重大挑戰。基於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影響力，美菲同盟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分析人士說，特朗普的政策調整可能為菲律賓帶來發展機會，但都將會面臨更多來自中國的反制壓力。第二任特朗普政府可能強化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存在，同時加大對中國經濟制裁的力度，但是這種強硬策略亦都可能使到菲律賓在中美博弈當中成為目標。馬尼拉在這個關鍵的時刻需要靈活調整外交與安全戰略。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说，特朗普新内阁当中已经出现诸多对华鹰派面孔，预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政策亦都会比拜登政府更加强硬，除了提升军事存在与威胁之外，美国还会扩大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并且压制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但他亦都指出，由于特朗普政策的重点海后可能会从国际多边压力转向双边合作，菲律賓亦都會面臨更多中國的反制。
川普呢， 将会要求菲律宾在南海行动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如此呢为菲律宾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但也会带来军事的风险。
陈文甲说，特朗普将会要求菲律宾在南中国海行动当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这样为菲律宾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但也带来军事的风险，因为菲律宾将会遭致更大的中国反制压力。关于菲律宾应该对于特朗普 2.0 的准备，前菲律宾海军副司令官隆美尔裘德王是对《美国之音》说，为了减轻特朗普上任之后带来的潜在的不确定性，菲律宾需要利用自身资源和在南中国海有区域性相关利益的中等强国强化合作，例如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和台湾。另一方面，菲律宾亦要更加积极争取欧盟和加拿大的援助，实现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现代化。他认为使军事活动多样化而非专注于美菲之间是当务之急。台湾国际战略学会信赖研究中心主任王卫华就表示，菲律宾已经是着手强化与美国之外的区域国家安全合作。
菲律宾已经跟南韩签署海事合作备忘录，跟日本也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还打算跟加拿大、法国等国缔结类似的相互准入协议，要确保跟盟国部队的互通性。
王卫华说，菲律宾已经与南韩签署海事合作备忘录，与日本签署互惠准入协议，还打算与加拿大、法国等国缔结类似相互准入协议，确保与盟国部队互操作性。但是驻菲律宾地缘政治分析师吉尔说，菲律宾的外交策略不单止取决于特朗普，还受自身领导层政策的影响。在小马科斯总统的领导之下，菲律宾与美国的关系已经更为密切。关于这次特朗普回归正值小马科斯政权，马尼拉和华盛顿之间必然有更多机会进行有效和可持续的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每年一度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计划在下个月召开，根据惯例，届时习近平将会为明年经济工作定调，并制定出2025年经济增长目标。有分析认为，如果中国将明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维持 5%， 势必推动更强而有力的财政刺激措施，抵消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可能上调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视为中国最高级别的经济会议，根据惯例，预计会议在12月上旬至中旬召开，为期2至3日。特朗普胜出美国大选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中国领导人会怎样作出针对性的部署备受关注。路透社11月21日报道，随着贸易紧张局势加剧，金融市场预料中国经济增长会逐渐放缓，但是受访的6名中国政府顾问中，有4人赞同将202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同今年一样的 5% 左右。政策制定者在决策过程中会考虑这些顾问的建议，具体经济增长目标会在明年3月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布。研究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对美国之音说，中共之所以重视保五，显然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从市场经济着眼。
我们知道他连任之后，他总得给党内要有一个说法。
蔡慎坤说，习近平连任之后需要向党内给予一个说法，一个愿景，他必须做好姿态向党内有所交代。不保五的话，习近平在党内的执政地位会受到很大威胁，他要经济翻两番，每年经济就必须保持高速增长，在目前这个规模基础上要继续每年增长 5%， 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事情。特朗普上次出任美国总统期间，美中爆发贸易战，他早已表明重返白宫后会针对中国商品加征最少 60% 关税。毕业于山东大学、现居澳洲的金融学者司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 中國若果要實現2035年經濟規模在2020年的基礎上要翻一翻的目標，每年的經濟增長率必須達到 4%。
中國也考慮到了每年的这种不确定性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时候，
施玲话：中国亦都考虑到每年呢种不确定性因素会发挥作用。若果中国遭遇到经济危机，例如话今次特朗普上台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呢种外部性嘅冲击，呢啲因素叠加，中国必须面临 GDP 增速下滑嘅突发情况。咁所以，中國就設定比數學測算高出 1% 的每年平均增幅目標。路透社上星期的調查預測，中國經濟出年會增長 4.5%， 但是預計美國關稅措施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增長減少一個百分點。澳洲金融機構麥格理就預計，若果美中貿易戰擴大，可能令到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下降2%。金融學者施玲說，目前中國的 GDP 增長十分依賴進出口和投資這兩架馬車，在外部環境嚴重惡化之際，假如特朗普兌現對中國貨加徵高額關稅的承諾，會對中國宏觀經濟造成深遠影響。
中国现在的工业很多的重要关键性的零部件，
施玲话，现时中国的工业好多关键性的零部件依然系依赖进口。若果增加关税，中国由美国进口关键性工业零部件，以后的成本会大幅提升，甚至系无法进口。中国工业产品出口想要再度依赖好高的国家补贴以及严重的产品倾销，恐怕会因为关税导致中国完全失去优势。而国内市场能不能够消化中国本来是为了出口而涉及的工业产品呢？好多这些工业企业现在就已经开始缩减生产规模，那即是意味更多人会失业。今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出台一系列稳地产、稳股市金融政策。到今个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近年最大规模的地方化债方案。有分析认为，目前中国正面临债务通缩循环，想要打破这个循环，第一波的政策力度并不足够。预料出年政府会推出2万至3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来到支持债务置换、房地产去库存以及消费刺激和社保福利举措。中国财经评论员刘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批评中国不应该走回头路，认为政府拉动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会损害中国的长远利益。
有这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台新的一系列措施，
刘帝估计中国肯做，一方面
是
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台新的一系列措施制造良好气氛，而更重要的可能是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出年两会这几个月，包括春节元旦，中国酝酿新的经济改革措施，创造所谓的好环境，咁样注定系短视噶，并冇考虑到长远。好多中国老百姓嘅荷包并未鼓起嚟，亦都未根本上解决中国老百姓不愿意消费、不敢消费、不能消费嘅情况。时评人蔡慎坤就警告话：过分依赖刺激经济措施，会导致地方政府负债问题进一步恶化。
你保五的目的呢，就是地方政府继续的扩大这个债务。你不扩大债务，你现在
蔡慎坤话，保五嘅目的系地方政府继续扩大债务，否则依家会有边个嚟拉动投资呢？民营资本依家已经基本唔敢再投资啦，国企亦都无法再扮演投资先锋队嘅角色。保五就系通过大肆印银纸，然后大量向市场灌水，大量发行国债，大量增加财政赤字，只有通过咁嘅方法。但系咁做对人民币币值稳定会造成好大嘅负面影响。蔡慎坤更担心未来十年内中国好可能爆发新一波房地产泡沫爆破。
你再继续推高的房价或者是稳定房价的话，后续啊，它没有。
蔡成坤话，当局继续推高或者稳定楼价，但系后续就冇购买力。过去大家将层楼作为资产增值或者保值嘅手段，而依家就已经睇到未来嘅楼市肯定系一片黑暗。再继续起楼同埋扩大投资，揾边个嚟买楼呢？最终可能只会导致房地产出现雪崩咁嘅泡沫彻底破灭。2023年中国嘅 GDP 超越126万亿元人民币，随住经济体量不断增加，要继续保五难度越来越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上个月表示，除非中国经济能够由出口同埋投资主导模式转向消费需求驱动型模式，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否则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至远低于 4%。 金融学者施令话，有关建议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说，不少中国人深信国家的经济发展只是表面风光，他们宁愿将钱摆在银行都不敢乱使一分一毫。
其实中国的很多散户投资者也好，工薪阶层也好，
司令话中国有好多散户投资者又好，工薪阶层又好，都非常敏锐咁察觉到中国事实上仍然采取政府主导型模式嘅经济增长方式，中国变成同西方阵营对抗嘅领军国家，令到老百姓感受到以后中国会走向闭关锁国，变成同一班穷兄弟过日子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会更加变得向左的方向转变，将中国国民多年来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财富向第三世界转移。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中国航天科技发展快速，从低轨星链千帆星座拓展到去巴西市场，到科幻小说《蓝天门计划》里面的空天战机、八帝月形以等比例概念机现身珠海航展，一直到近日官方传媒释出的载人登月模拟动画，无不凸显出中国对于太空竞争的野心。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在20年内都不是太过具备可以在大气层内与大气层外来回穿梭的空天战机能力，因此八帝月形以大内宣的成分居多，但是载人登月计划在2030年之前呢，美中之间可能会有一个能够再次送人类登上月球。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本届的珠海的航展当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展示了所谓的八帝月形空天战机模型，座舱里面从操作杆到航电显示器一应俱全。事实上，中国央视在去年就曾经发布过蓝天门计划的视频，甚至邀请军事专家作出讲评，当时在短短一日之内就获得几百万次的播放与几十万的点赞数，评论达万余条。这次白帝月形以等比例模型亮相，更加是引发军事圈热议，有人说从科幻照进是现实，亦都有人说整件事情就是文化公司的营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林国际关系学院资深分析师林浩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白帝月形被一些人描述为中国第六代战斗机的愿景，但单单从珠海航展上的静态展示，很难看出中国飞机的技术进步状况，亦都很难明确指出它一定等同于中国想要在太空领域与美国竞争的愿望，但它显示了中国跻身战斗机工业最前沿的野心，以及中国在太空前沿竞争和捍卫他们利益的愿望是可以肯定的。这类发展通常被归类为概念模型，显示国家对未来战场的预测，以及在这种环境当中运作所需要的资产能力，例如英国皇家海军无畏舰2050。 他强调，美国应该将之系理解为中国在战斗机研发领域与他竞争的信号，但这种信号很大程度上是初步的，因为这个只是一个看似是概念模型的静态的显示，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目前的发展进程到了哪一步。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南天门计划本质是中航环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文化产品，是一种科幻的行销，而白帝月形是由中国航空工业文化中心所制作，它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直属的一个文化的板块。中国签35A 和签20的开发公司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和成都飞机工业集团都是属于中航集团，因此白帝月形和万无边际的幻想是不是这样，而是有科学家参与的，或者也暗示了未来中国太空科技的发展和创新的方向。不过罗庆生说，空天战机要能够往返进出大气层，首先要能够克服引擎怎样能够做到有氧气的大气层里面和无氧的太空环境当中都能够调适的问题，因为这个意味着需要吸入氧气的喷射引擎、冲压引擎和太空使用的火箭引擎必须要可以随时切换，这个本身就是一项极为困难的高新技术。他不认为中国现在可以发展出来，即使设定在南天门计划的2043年也都未必可以。
我觉得他就是形成一种对未来的想象，他其实在心理层面上是比实际的层面上还要来得高。
罗庆生说，他觉得他就是形成一种对未来的想象，他其实在心理层面上是比实际上层面上是更加来得高，可以让他们中国大陆的一些军事迷又好，或者是小粉红都好，他对国家未来的军事发展的一种信心会更加增强，所以他的文化意义他觉得目前来讲甚至超过实际上的意义。罗庆生说，新武器的开发首先是要预判假想敌和战场，如果白帝月形是中国对未来军事发展的预判，那它的假想敌毫无意义就是美军，因为现在只有美军的整体航太的能力是能够跟中国较劲，而预想的战场就是在太空，这也表示说中国想要的是未来要跟美军打太空战。他说，如果中国真的做出这种空天战机，那美国所有的卫星都将受到威胁，甚至连太空站都会受到威胁，所以它是相当具威胁性的一种武器系统，但是在技术上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即使美国也都未到达这个技术。如果白帝月形空天战机是一种对未来太空战的想象，或者现在看来有些遥不可及，但是中国版的低轨星链计划和探月工程近期就有一些实质的新进展，中国低轨道卫星公司恒信卫星11月20号宣布，2026年将为巴西提供中国版的低轨星链千帆星座正式商用服务。央视新闻在11月21号亦都发布中国载人登月的动画片，说突破了掌握载人地月往返、月面短期驻留、人机联合探测等关键技术，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此前中国在今年6月实现了世界首次将月球背面岩石样本带回地球的工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政策分析员周若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除了在低轨星链方面急起直追美国之外，国际太空站亦都是美中太空竞争的项目之一，国际太空站即将在2030年退役，如果美国新的太空站建成时程是延期，那中国的天宫太空站届时将会是太空中的唯一存在。
中国低轨道卫星星链可以在战略上成为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工具，尤其是它具备全球范围的监控和数据传输的能力。
周若敏说，中国低轨卫星星链可以在战略上成为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工具，尤其是它具备全球范围的监控和数据的传输的能力，这个不单止涉及科技竞争，从国际安全和地缘政治来看会引发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